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陈英书。那么本周我们看到呢，澳大利亚的主要一些媒体是在报纸头版和网站上面部分黑屏，以一致的推动立法改革来保护新闻自由。与此息息相关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发达的社交媒体时代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暴力，那么有一些网络暴力甚至是构成了网络上面的诽谤。那么在澳大利亚，到底什么样的网络言论会构成诽谤，什么程度的网络诽谤可以追究到背后键盘侠相关的法律责任呢？那在这一期的现场说法栏目中，我们就请到了 Murdoch Chen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来我们解析一下网络诽谤相关的法律。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咨询和任何跟法律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在这边跟在线上等待的郑律师打声招呼。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哎，那么郑律师，我们也知道现在网络暴力是非常的频繁，那么在澳大利亚什么样的网络暴力是实际上是构成违法的呢？
在澳洲这边的话有分开几个类别。那第一种就是当然比较普遍的诽谤。如果是有那个故意性的虚假的成分的话，这种言论的话也会造成澳洲这边违法。那现在也是有很多比如说网络的那个欺凌这种也是算是违法的。那如果是商业用途的话，如果是有虚假或者是误导的成分的话，也可能会有牵连到澳洲这边的法律。那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说，不一定是要作者去发布这种言论的话才会造成违反到澳洲这边的法律。如果是网站或公司是负责去发布这些言论的话，他们也是有可能需要去负上这个法律的责任。
那么在法律上面去界定诽谤或者是说网络欺凌的话，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诽谤跟网络欺凌的话，目前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法律是针对在网络上或者是社交网站的那些言论。可是如果只是按照普通的澳洲的法律来鉴定的话，那也是可以包含到网络上发布的那些言语或者是那些讯息的。那如果是讲到诽谤的话，那这如果你是要起诉第三方诽谤的行为的话，第一你需要证明他们是有发布一个虚假的或者是有对他有攻击性的言论，而且那个言论是假的。第三就是要证明说，由于他这个诽谤的这个言语，他们自己有受到伤害。主要是这三点如果能证明的话，就可能要造成到诽谤这个罪名。
那么如果发布的平台或者是个人他们是海外居民，那么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在澳大利亚是否能追溯得到呢？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追溯得到。主要是执行那方面能不能拿一个澳洲这边法院的一个判决去阻止他或执行在他的是在海外一个人士的身上。所以要起诉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考虑的因素。如果这个言论是有对于澳洲一个住民或者是公司是有针对性的，受到伤害的那个地点也是在澳洲的话，那在澳洲这边的受害者可以考虑是要起诉海外的一家公司，还是试图去通过澳洲的法院去禁止 这个网络的那个文章在澳洲这边可以读得到，或者是发布在澳洲这边的那些网民。
一直以来啊，在澳大利亚的诽谤相关的案件其实是比较难去打这个官司的。那么这个如果他的言论出现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像网络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不会改变这个案件本身的一些难易程度呢？
之前来说，如果你要证明某人是要发布一些文章然后是对自己有伤害的，你要去搜索这些文章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可是现在来说自那个网络上你一旦抛上去的话，别人就算删掉你也可能会找到一个备份。所以从证据那方面的话，是现在要网络上是比较容易去证明对方是有发布对于你有伤害的一些言语。可是如果从执行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找到背后那个作者是谁，或者是那个发布的那个公司是谁的话，这些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在网络上随便一个人可以去造一个用户的一个账户来发布这些文章，所以你要找到对的人来起诉的话，可能就是目前来说在社交网站或者是网络言语上最难的一个点。
好，那么现在我们有听众打进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女士。早上好，徐女士。
哎，早上好。
哎，
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我碰到过，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啊，或者是微信群里面啊，有些人会发出，就是说比如说他是受骗上当了，然后可能他被骗的就是这个群里面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在这个群里面把这个人做的事情然后公布于众，或者呢就是说我的朋友他被骗了，他希望我转发朋友圈让更多人知道。那这种情况算不算诽谤？就是说我相信这是事实，他是受骗了。
诽谤其中一个看辨点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言语是一个个人的意见或者是一个评论，或者是你是真心觉得这个讯息是真实的，那如果有人受骗了，他们自己去发布一个文章，就是把当时的那个实况说清楚，然后加上说他觉得有这种手段他被骗了，那这种的话就不会造成诽谤罪名。可是如果他本来这个文章是虚假的，他是故意去这样的写来伤害到某一个商店，而且你是知道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根据来觉得这个是真实的话，你如果转发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诽谤的罪名。所以首先要先回到原先这个文章有没有虚假或诽谤的成分。
就是关键的因素是它是不是事实。
就是说
从我们旁观者角度，我们是就从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判断是真的假，但是从个人情感上，比如对这个朋友的了解啊什么的，就相信他是的确是受骗了。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加上自己个人的观点嘛，可能比较气愤啊，那有些言语比较过激，那这种在微信群里发的话的确是对另外一个就被骗的人，他会对他的名誉会受到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吗？就是说对这个被骗的人，他随便在网上发布这种就算是事实，但是会加上他比较过激的言语的话，这种是法律上可以接受，还是说最好不要这样？如果你被骗你就是告他。
这个毕竟都是有一个度。那如果某人是这，如果比如说你去转发他的文章的话，而且你被起诉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是要证明说为什么你觉得你这个朋友发的这个文章是真实的，你才会有这个法律的权利去转发，去警告他人。所以这边到某一个程度上 就是有一个平衡点，就是言论自由。如果你是亲身体验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你相信你的朋友真的是有自体验过这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经验，你想转发去警告别人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去相信，就觉得说他的那个言论是真实的话，你转发你有可能会牵连到法律的责任。所以如果你是被起诉的话，你到那个时候你就需要证明为什么你觉得你朋友这样子说的话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是真实的。所以就是要牵连到你认识了他多久啊，他怎么样跟你说的，你的确知道他要去某一个地方去消费，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要讲出来来证实你是要合理的一个根据来相信这个人。
嗯，
那就是说我是不会转发这些文章，但是我就说对这个朋友他自身他发这些文章在微信群里发，或在朋友圈里发，对他个人来说会有法律上的影响吗？
如果是真实的话，而且只是他的那个个人经验的话，就不会。可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如果他是他有一个点，就是说你是警告别人，就是不要被这种方式操作方式或这种店去被骗的话，这种警告性的话是有言论自由的那个权利的。可是如果你过了一条线，就是说你是故意去伤害
人身攻击了，变成
对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牵连到某一些法律点。
好的，谢谢。
好，谢谢徐女士，
拜拜。
我相信像类似于这样子的问题，可能还会牵涉到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社交媒体，包括像刚才这位女士提到的，她是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像微信上面发布，可能她涉及到的法律层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稍后来进一步解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 Sarah 的电话。Sarah 早上好。
嗨，早上好。我想请问律师一下，就是我是一个老人会，就中国老人会的一个会长。这些老人呢，你知道在这都很寂寞，就想呢让我带他们租车去玩。租车去玩呢，我就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我就在微信上面，他们在微信上报名，然后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一切安全问题由自己负责。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话，请你退出这个活动。我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有没有法律效应？如果我怕出了问题，出了安全，因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我怕呢有什么问题，出现什么安全问题，有什么办法来解？
那如果你是
法律这个微信上面有没有法律效应？
所以你现在只带那些这老人家去的话，就是有一个法律跟合约的关系存在。那如果你是对于带他们去，你是事先跟他们讲，如果你同意的话，这些就是你们这个关系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他们的个人安全呢，这些的话是自己需要负责的话，而且他们是同意。同意的话不一定要签字，有可能是继续在那个群里导流，或者是真的是跟你们去旅游去玩的话，那这种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默认他接受这个条件。可是我当然是建议说，你就算是简单的要他们出发之前签一个小字条，确认他们是知道是有危险性的问题，安全性的问题，而且他们是同意的，还是同意的去进行的话，这样子会比较好。那这种合同关系的这种是免责的这种条例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你是能证明到你是有警告他们，而且他们是同意的话，是可以去免责的。可是如果你是过于疏忽才造成他们的那个安全有危险的话，那就算他们有签字也未必会保护到你。所以这毕竟他们签上的是一个保护，可是如果你严重疏忽的话，签什么都没有用。
就是那个就是要是在就出发之前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签个字， 我就上面写一句话，就是说一切安全问题由自己负责，对吧？这个如果你不同意的话，请退出。
嗯，就是最好落实到书面上面的协议。
对，最好是有一个书面上的协议，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给一些是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那些安全问题，让他们去充分的去了解，他们去跟你去继续玩或继续旅游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个，就是以前那个网络上出现一个什么老人出游协议书。我就把它打印出来了，但是每一个人都签字了，都签字了。然后呢，我又在微信上说，一切安全问题由你们自己负责，组织者概不负责。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嗯，这个听起来是可以的。那当然就是看你那个书面上的那个声明够不够详细。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两步的话，这对于免责的这方面的话，是我是觉得是合理跟足够的。
好的，好，谢谢啊，
谢谢 Sarah，
谢谢。
我们接下来再接听这位黄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黄女士。
好，早上好，大家好。
你好，
嘉宾好。我有关于那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家庭Family Trust，
是
信托基金。嗯。
我想问受益人那个权利和义务有哪一种啊？
这个要看你是哪一种信托。如果普通的这种家庭信托的话，受益人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主要的权利是在于那个受托人，因为受托人就可以选择去把那个基金的那些利润或者是收入分给哪一个受益人。所以家庭信托里面的话，如果你单是被列为一个受益人的话，你是没有权利去强制性的要求那个受托人去把那个财产分配给你。
哦，那么义务呢？有什么义务？
也没有什么义务，所以是可以比较家庭信托的受益人的那个角色是比较被动的。
哦，是不是每年一定要指定这些受益人是每一年都指定，还是每一年都可以换的？
建立的那个家庭信托就会指定受益人是谁，可是通过那个家庭信托的那些条款，那个受托人或者是另外一个角色，我们叫 appointer， 是可以去更换那些受益人的。所以主要是看原先的这个信托的那个条件有没有更改受益人的这个权利，如果有的话，就是要走那个流程。
那么受益人要不要需要了解那个 family trust 里面的条款呢？
受益人也可以，可是有些信托的话，因为他们会把很多受益人的名称写上去，扩大这个受益人的这个群，所以受益人是未必会知道有这个家庭信托存在，他们也可以说是没有权利去要求这个信托的那个文件的。
哦，那么如果一个受益人，他有在那个信托里面，他每年有那个支付钱给他哈，那么他申请那个 young allowance， 就是上大学那个 young allowance， 那么他在申请之中，他说他没有收入，有没有影响他以后的
信托
的？
这个不一定。信托的那个收入不是一个稳定或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如果他之前是有收到那种收入的话，他还是需要去申报的，可是要列出不是一个固定或者是稳定的一个收入，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角色。他是信托，家庭信托是不能保证你未来是不是还一直会有这个收入的，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不会影响到那个政府的补助之类的，因为始终他会不会受益的话，就是看那个收托人每一年的决定。
哦，因为他在申请那个 young allowance 的时候，他没有填上他的收入，他因为有一个有一。 有一行是说他今年有没有收入，他就忘记填上去。那么将来以后政府查的这有没有对这个年轻人的信用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也是要这可能是要更改的，因为你如果是通过信托拿到收入的话，你去报税的时候你也是要申报的，所以在他的报税单上面会要显示。如果日后他没有申报的情况之下，那个政府机构要发现说他的确是有收入的，或者是他申报他的那个收入的时候是有虚假身份的话，他们是有权利取消或者是讨回之前支付过的那些补助。
好，谢谢黄女士，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不多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 Murdoch Chen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今天早上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广东话组。
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